在二十四孝中，我们讲了好几个孝子都出自汉朝，有的出自东汉，有的出自西汉。汉朝到底怎么分呢？前边在讲孝子的时候，我们也提了提。汉朝呢，头一个皇帝就是汉高祖，第二个皇帝是汉惠帝刘盈，第三个皇帝就是汉文帝，也就是咱们二十四孝当中的一孝，他为母亲亲尝汤药。那么汉朝汉高祖开国之后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那个时候就是父传子家天下，父亲做了皇帝，父亲死了之后由儿子来接替，儿子死了之后由孙子来接替，这样汉朝天下传到了200年左右，出了个奸臣王莽。在王莽以前呢，就叫西汉。后来王莽弑君篡位，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，他是孝平皇帝的老丈人嘛，所以叫翁夺婿业。汉朝天下暂时就没有了，王莽呢，就把国号改为新朝，自称天凤凰。所以在王莽之前叫西汉，也叫前汉。后来汉光武刘秀在白水村兴兵起义，转战几年把王莽灭了，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得，又中兴起来，所以刘秀是中兴之主。从刘秀中兴开始呢，往后叫东汉，也就是后汉，最后呢就到三国了。东汉呢也大概起有200年左右吧。三国呢有一部很好的书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那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书，大概起我们都看过。在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有一个人叫诸葛亮，诸葛亮这个人呢非常聪明，他懂得政治，懂得军事，而且他可以说社会上的事情他无一不通。因为曹操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，带着83万人马要灭江东，江东之主是孙权嘛，所以孙权手下的鲁肃、鲁子敬就把刘备手下的军师诸葛亮请到了江东。诸葛亮呢，在过江之后，因为东吴之主孙权很好胜，所以就把自己手下一些文人全请来，让诸葛亮看看。这些文人呢，一个个就用言语想难倒诸葛亮。诸葛亮来用言语申辩，这一段呢叫舌战群儒。在舌战群儒当中，有一个人发难问诸葛亮，诸葛亮一看他，诸葛亮说，你莫非袁术作奸怀橘之陆郎乎？那么这陆郎是谁呢？陆郎就是现在我要讲的怀橘孝母的主人，也是二十四孝当中的一孝。这个陆绩呢，他是吴郡人，父亲是九江太守。陆绩从小才貌出众，聪明伶俐。他6岁的时候，母亲一直多病。有一天母亲想吃橘子，就派人买了许多回来。可是他吃了几个，不管什么样的品种都非常酸。陆绩一看母亲不爱吃，心中很难过。母亲，是不是我到九江去看看父亲，顺便从那个地方买点橘子回来，可能很甜。母亲一听很高兴啊，一个6岁的孩子他能到九江看父亲，给我买橘子，好啊。这样陆绩的母亲就让家人陆琪随着继而前往。出门的时候，母亲又嘱咐家人，我的儿子继儿太小，刚6岁，他头一次出远门，一路上你要多加照顾他，多带点盘费，准备好马匹，你时时刻刻要跟随在小少爷身边，晚点启程，早些住店，你可不能离开他一步啊。啊，老夫人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小少爷。然后母亲又嘱咐陆绩，儿啊， 见了你的父亲，要先问他身体安康，然后再把家中的事一一告诉他。遇到好的橘子，想着给我多买一点回来。母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买非常甜、非常甜的柑橘。就这样，陆琪带着小少爷陆绩，一路顺风的就到了九江。见到太守陆老爷，陆琪先请了安，然后说明来意，告诉陆老爷说老夫人患病，想吃橘子，想吃甜甜的橘子。老爷马上派人四处去买，把所有品种的橘子全都买回了一些。陆绩挨着尝，哎呀，尝了半天全都是酸的，还没有家中的好吃呢。陆绩心中很不高兴，可是再买也买不到其他的品种了。没有办法，主仆二人就告别了老爷，又启程回家。在路上，陆绩心里想，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已然跟母亲说了，我一定到九江看完父亲，回来的时候给您带甜甜的柑橘。可是没有买到好的橘子，带回这些还是酸的，回到家中母亲一定会生气的，她生病想吃橘子，如果没有好的橘子，她的病会更重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他就跟家中的仆人陆琪商量，慢慢的走，经过一个村子看一看，有柑橘买点尝一尝，经过一个镇子看一看，有柑橘买几个尝一尝。这样陆绩就四处打听，但是始终就没有好的柑橘。陆绩心中非常忧闷，这天晚上住店的时候，他躺在床上含着眼泪想着母亲，想着甜甜的柑橘，他才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主仆二人又往回走，走了十几里地，突然间看见前边前仆后拥来了一位大官，头上戴着乌纱帽，身上穿着蟒袍，腰横玉带，穿着官靴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。陆绩一看，赶紧下马请安，往旁边一站，很规矩。这个大官儿很奇怪呀，一个很小的小孩看见我这个官员来了，就能下马在旁边站着请安。再一看，他相貌出众，不由得就问：“你这个小书生是谁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陆绩赶紧抱拳拱了拱手：“大人，小子我姓陆，名绩，今年六岁，是吴郡人。我家离这儿800多里，我是到九江去看望父亲，现在回家路过此地，看见大人到此，所以我下马在这儿给您问安。”“
哦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呀？在九江干什么事啊？”“
大人，家父是九江的太守，我因为太小出远门，不知道东南西北，所以带一个老院工护送同行。”哎呀，这个大人听陆绩说完话，非常喜欢他，心说这个孩子礼貌恭谦，而且语言灵敏啊，不愧是太守家中的贵子啊。陆太守就是个好人呐，为人忠厚，做官廉洁，有这么好的儿子也是他积德修来的。
小公子，告诉你，我是你父亲的盟兄，我姓袁，叫袁术，我是巡江都督。小公子，既然我跟你父亲称兄道弟，我们家离此不远，能不能到我家中去歇歇再走啊？
好啊，既然您跟我父
父亲称兄道弟，我就应该叫您伯父。伯父，那么我就上您家去看一看。陆绩很高兴，骑上马，陆琪紧跟着后边，就跟着袁术、袁公路一块回家了。到了袁大人家中，客厅落座了，袁术就让家人给陆绩端茶，又端上了四盘水果。陆绩一看，这水果当中有四枚很大很好看的柑橘。这个时候呢，袁术因为刚刚回来，要到内府去换衣服。屋中就是陆绩。陆绩拿起柑橘，剥开了一尝，哎呀，怎这么甜呢？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橘子。可能这就是母亲想吃的那种金橘吧。小陆绩再也舍不得吃了，就取了两个橘子藏在自己的袖筒里，准备带回家来给母亲吃。这时候袁术回来了，陆绩急忙拜辞，他袖子一甩，好，这一下啊，两个橘子就掉在地上了。因为汉朝人穿的袖口很宽，小孩子有什么心计呀？所以他一站起来一告辞，就把橘子给甩掉了。哎呀，当时小陆绩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而且满脸通红。袁术一看，袁术也笑了，手里胡须，小陆郎到我家中做客，为什么私藏两个柑橘呢？陆绩赶紧跪在地上，伯父，我可不是来做客偷橘子的，是因为我母亲生病在床已然六年了，他呀就是想吃甜甜的橘子，可是四处买也买的是酸橘子，花贵价也买不到您家这么好的橘子，所以我跑了几百里到九江去买，买回来的还是酸橘，我想酸橘带回家中，母亲看了一定不高兴。嗯，我拿起橘子一尝，这么好的柑橘，我想我就想起了母亲，所以我才把橘子藏到我的袖子里，回家孝敬母亲。没想到我在行李间把橘子掉在地上了，这是我的实话，请大人您别见笑，望伯父您费海量，饶恕我失礼吧。袁术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小陆绩不但才貌出众，语言灵敏，而且他孝亲更出奇呀。六岁的孩子刚吃一口甜甜的柑橘，就想起母亲为了母亲私藏橘子，闹得自己在人前出丑。袁术很爱他，走过去摸摸陆绩的头额，起来吧，小陆公子，来呀，再给陆公子端上一盘红橘，请陆公子带回家去孝顺母亲。陆绩是连连道谢，就把红橘接过来装进包里，然后辞别了袁术、袁伯父，上马跟家人启程回家。到了家中之后，小陆绩赶紧捧着军籍来到了母亲的床前。母亲，您快吃，甜极了，甜甜的柑橘。母亲一看，心中非常高兴，儿啊，这个金橘这么大这么好，是哪儿买来的？是你爹买的吧？
不是，
难道是孩儿你自己买的？
也不是。
那是不是别人送给你爹爹的？
也不是。
母亲见陆绩语言迟疑，感到很奇怪，这不是那不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儿啊，橘子怎么来的？你要跟我说清楚。陆绩一看母亲生气了，赶紧整了整衣服跪在地上，就把详细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。母亲一听转忧为喜，哎呀，我儿小小的年纪竟这样孝顺母亲呐！员工送给我儿的柑橘，我儿舍不得吃，藏在怀中给我带回家来，孝心可嘉呀。说完之后， 就高高兴兴地剥开橘子吃起来了。好甜的橘子呀，吃到嘴里口腔清凉，甘甜滋润肺腑，顿时觉得精神爽快。吃完橘子之后食欲大增，渐渐的觉得疾病消除，身体得到了康复。所以说陆姬六岁怀中藏着金橘回家孝顺母亲的事情到处流传。后来他年纪轻轻就在吴主孙权殿前任上大夫的职位。三国志中也有记载，就说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曾经问陆姬，你就是在袁术家中怀橘孝母的小陆郎吗？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过，诸葛亮舌战群儒曾经问过陆姬这句话，那是三国演义。三国志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可见陆姬六岁怀橘孝母的事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万古扬名了。